大家好，我是瑞鹏，非常感谢子晨的邀请，很开心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西方经典的整年书籍。很巧合的是，上一期子晨分享的西方正念大师 John Kabat-Zinn 卡巴金老师那本书 Falling Awake， 就是《醒来如何正念生活》这本书。正好我去年和一位在美国的老师一起把这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目前呢还没有出版。那子晨之前分享的《醒来》这本书实际上属于一个系列中的第二本，这个系列里还包括之前子晨分享过的那本《冥想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系列的第一本。所以咱们今天分享的这本是这个系列的第三本，叫做 The Healing Power of Mindfulness。 最近我和出版社的老师沟通了一下，这本书目前暂定的中文名字是正念的疗愈力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预计会在明年出版。的确，正念是很有疗愈力量的，正念已经疗愈了无数的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卡巴金老师说，他去到世界各地，许多人都会告诉他，他们遭遇到了生命中特别大的挫折和苦难，但是正念深深地疗愈了他们，正念拯救了他们，把生活还给了他们，让他们真真正正地活着。可能有时候突然听到这些有点不好理解，或许听完这本书的所有分享，就能够更加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说了。首先，卡巴金老师提到了一个心态，就是邀请我们把自己当做科学家，用做实验的心态来看看正念能够以哪一种方式疗愈我们自己。可能对每个人而言，具体的方式不太一样。毕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生活中所面临的情况和挑战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接下来，也邀请此刻正在听这个分享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科学家，用做实验这样好奇的、开放的态度来收听这本书的分享，看看对你来说会有怎样的身心感受和体验。这本书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启发。卡巴金老师在书里分享了正念方面的一些很棒的科学研究，还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故事，比如他和他父亲之间的故事，他和风靡全球的正念认知疗法的三位创始人在很多年前那些背后的故事等等。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也能够感受到卡巴金老师特别深刻的洞见和智慧，以及他的爱和慈悲。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卡巴金老师父亲的故事，以及正念是怎样疗愈卡巴金老师的。卡巴金老师的父亲是一名很伟大的科学家，曾经获得过美国总统科学奖等特别多奖项，在免疫化学、微生物学、分子免疫学等许多方面都是先驱，发表了近500篇科学论文。他父亲和别人一起写的书是免疫学界的圣经，而且他父亲又特别正直、诚信和严谨。用卡巴金老师的话是，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父亲的老师活到了103岁，而且直到102岁时，还每天去实验室忙碌、写论文等等。所以他父亲也特别希望能像自己老师那样，在年迈时还能够去实验室工作， 不过，突然有一天，卡巴金老师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打过来的。那位同事说，他和卡巴金老师的父亲一起吃饭，快结束时，卡巴金老师的父亲说，自己要去机场飞回纽约了。问题是，当时他人就在纽约。卡巴金老师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就知道情况不太对劲儿。那卡巴金老师自己亲自体会到这一部分，是有一次他父亲报税，在报税时被简单的减法，就是加减法中的减法困住了。这对卡巴金老师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在书里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沉痛的感觉，从胸部一直到腹部。对，卡巴金老师的父亲得了阿兹海默症。他不敢想象，曾经那么厉害、刚强的父亲，突然有一天连简单的减法都不会了，不再能理解自己的研究。对朋友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父亲的心智和身体技能都在渐渐衰退，不过一直都认得自己的妻子和儿孙，通过电话就能认出来。卡巴金老师的声音和他两个兄弟的声音其实很像，但是每次他打电话给父亲，父亲一下就能够认出是他。父亲会很慈祥地说："嗨，亲爱的 John。"卡巴金老师听到时觉得痛苦、感恩，也有一些悲伤。卡巴金老师很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他在书里说："我们会坐在一起，手牵着手。"有时候就这样一起度过好几个小时，父亲能坐很长时间。那些时光就像我们在一起进行正念冥想一样，只是他以他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一起度过的时光。既弥足珍贵，又令人心痛、懊恼。几年后，在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卡巴金老师把父亲抱在自己怀里好几个小时，唱着父亲最爱的一首歌。那首歌也是卡巴金老师小时候，父亲常常唱给他听的。他把歌词改编了一些，让父亲知道自己的家人非常爱他。父亲有好多爱，安心离开没关系的。后来有长时间无声的静默，卡巴金老师可以感受到父亲微弱的。不太平稳的呼吸，和他自己的呼吸。几个小时之后，父亲突然吐了一口气，然后就停止了，再也没有吸气。卡巴金老师抱着父亲很久很久，不停地啜泣着。卡巴金老师的父亲得阿兹海默症总共8年的时间。这几年里，卡巴金老师意识到，很多之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特别值得珍惜。他说，培养正念就是在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善用我们的心智。 毕竟，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还能拥有这项能力多长时间，还有多少时间能继续活着、学习、成就完整的自己。读到书中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哭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和卡巴金老师认识，他对我特别好，所以我更容易被他打动。这部分让我也想到自己曾经两次直面死亡的经历，让我真正开始思考和面对人生，越来越能够理解为什么卡巴金老师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庆典。我想，此刻在听这个分享语音的你，或许也在某个时刻里。或者某些时刻里，突然十分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是多么可贵。活着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弥足珍贵的。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悲伤痛苦，这一切都是活着，活着才有的。珍贵的生命体验。卡巴金老师在书中提到，最终正念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里去面对和拥抱生活本来的样子。其实，活着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上天的恩赐。哪怕我们是在面临巨大的困难与痛苦，也可以尝试通过正念来帮助自己，来疗愈自己，陪伴自己。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倾听和陪伴，你很重要。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在信息大爆炸的这个时代里。你能够将这个分享听到最后，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明明可以选择做其他事情，继续去忙学习、工作，或者看看有趣的视频等等，但是你偏偏此刻在这里，在收听这个分享。而且听到了最后，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背后，在内心深处，或许有某种深刻的渴望、美好的愿望，邀请你来听这个分享。其实，我不知道此刻你的生命中正在发生着什么，但都想衷心的祝福你。开头咱们有提到，邀请大家尝试用做实验的心态来聆听这个分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对于你而言，这个分享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呢？不管怎样，都愿我们能够经由正念，去疗愈生命中难免会有的伤痛，去真真正正的。拥抱自己的生命，去珍惜，去热爱。接着，下周会继续分享这本书。你知道关于正念的一些有趣的科学研究吗？以及这背后有哪些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呢？下周就会分享这些内容。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